赵王庸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对付当前的形势。他把众臣全召集来了，让众臣各抒己见。其实思路最敏捷的当属李兑。李兑两天前就分析了，知道齐国出兵占领燕国，下一步就得对付赵国呀。本来他想上本启奏，自己又劝自己慢着，你怎么老忘呢？出头的船子先烂了，国君对你又利用又不信任，文武百官对你又妒忌，你何苦老抢先发言呢？所以当赵王庸问及群臣之时，李兑的话都到了嗓子眼了，他没敢说，心说慢着，我先看看他们发表什么意见，然后我再说。他就晚了半拍。大将军娄缓首先发言：各位国君呐，方才国君所言极是，我想我代郡必进燕国，若以代地之君赴燕国之难，则可收地理时效之便，且又可减少我军开销，若能助燕人服国，燕必会割地事赵，故我赵名为助燕，实为伐燕耳，可为之意，请国君恩准。赵王庸听完之后没表态，好半天晃晃脑袋。娄缓呐，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无奈你忘记了代郡的形势啊。这代郡西有楼烦临湖之咬，素多边患，切要防备齐人东进，安可轻动啊？因此代郡的兵马绝不能调动，寡人御用百人猎人之军，由长子直击中山，卿等以为如何？娄缓一听有点发懵，这不是齐国跟燕国出事了吗？怎么无缘无故打中山国呀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国君是怎么想的？他一听就懵了，直着两只眼看着国君，不知如何答对。这李兑呀，实在控制不住了，他挨着娄缓站着，就轻轻地拉了拉娄缓的衣服，小声对娄缓说：将军，燕人闻赵来援，必死战于齐人，如此则齐燕两弱，我赵独强矣，岂非更有利于赵呢？再者，国君可借此以救燕之名，而又无伐齐之实，岂不美哉呀？您怎就没想到这一层呢？
哦，
国君的用意原来如此啊。赵王庸发现了，一瞅他俩在下边嘀嘀咕咕，他就猜想的李兑明白自己的心意，李兑肯定有好点子。赵王庸往椅子上一靠，用手一指：李爱卿有话大声说，你代表寡人跟文武解释解释吧。看来赵王庸对李兑还真是重视。李兑一听赶紧出班，行完礼之后面对着文武高声讲话：各位啊，国君之所以兵出中山者，意在探查中山军力之虚实也，以备后用耳。娄缓这才明白赵王庸的意图，又妒忌李兑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李兑的话还没等说完，乐毅说话了，因为他也听说这件事了。乐毅早就明白了国君谋中山而兼顾燕地的目的，心里头暗暗佩服赵王庸是深谋远虑啊，乃上前建议：国君，和百人猎人两处赵军当不下五万之数，此足以令中山回师战于长子矣。 也足以还燕国之威耳。依臣所想，今齐人虽占领燕国全境，但却难亡燕也。齐军亦不能长久在燕境，必须尽快离开耳。赵王点了点头，此话怎讲？郭军请想，齐国十万大军能不费一兵一卒直入燕都，这是因为燕国百姓痛恨子之，而欲假齐人之手伐子之之故也。乐毅接着说，今子之已亡，燕乱已息，而齐军不退，其意已昭然越皆矣。燕国百姓怎能甘为亡国之民？再者，燕国虽败，然其军实力犹存，若有贤能者统之，燕又何惧齐人也？而齐军深入燕境千里，一旦开战，燕陷燕军，必断齐军之粮道和退路，百姓亦必群起而攻之，孤军苦旅，焉能不败呀？赵王庸一听，乐毅说的太对了，忙点了点头，是啊，那么为今之计当如何呢？乐毅接着说，若我军伐中山，齐国必知我赵之意义，然此为救燕之缓计也，不足以治燕国之根本。今齐大军之所以不撤出燕国，是因为无燕军与之战也，而燕军不与齐人战，在于无统军之人也。今燕王哙、太子平皆死，唯公子职可能胜此任耳，故国君当即刻派人往韩国去招公子职，扶其为燕王。如此非但齐军可退，新燕王亦会对国君的鼎力相助感恩戴德，从而效命于赵，则赵之北疆可安逸，齐中山已会因赵之撤走而不敢妄为矣。赵王庸心里头真赞成乐毅，说话又干练，说的又到了点子，到位。是的，爱卿所言极是，寡人当从之，就这么办。乐毅不放心，又补充两句，郭君呐，请燕子侄回国，势在必行，不可耽误。好，我马上就派人。赵王庸派谁呀？派乐毅的亲胞弟叫乐池，作为信使，拿着自己一封要信，起身赶奔韩国。书说简短，就来到韩国的郑城，见着了韩宣王，把书信往上一递，韩宣王展书一观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而且这韩国和赵国关系相当密切呀，他们结了亲了，这结下秦晋之好，赵国说话韩国自然听从了。韩宣王又想到利与弊的事情，连奔儿都没打，马上请来公子之，把事情的经过向他讲说一遍，把公子之就交给了岳池。这岳池呢，率领三万赵军护送公子之来到邯郸见赵王。赵王是盛情款待啊，说明利弊，让岳池带兵三万护送他赶紧回燕国。这公子侄啊，对赵王是感恩戴德，涕泪横流啊。但是咱在这儿得交代一句，这个公子侄非等闲之辈，跟他哥不一样，跟他爹更不一样，这是个能事者呀。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燕国君燕昭王。那么有关他的事儿，下文咱还得详细说。先说眼前，岳池带着三万赵军护送他来到燕国。现在燕国是乱作一团呐，群龙无首啊，公子杀。可这会儿呢， 一看公子之还朝了，有了救了，老百姓非常高兴，燕军是纷纷来投。就从公子之大队人马一踏入燕境，每天上这来投靠者是成千上万，等一到了蓟城了，兵马就超过十万。因为公子之出师有名啊，那会儿的老百姓那认祖归宗的观念非常深，外国来入侵你再说好听他不接受，燕国的国君统治他他就听。燕王快死了，太子平死了，公子之那是燕国的人，国君的后代就得听他的，所以老百姓是到处响应啊。很快公子之进了王城蓟城，就住入皇宫，出榜安民。您说这齐军有多尴尬呀，齐军在这赖着不走啊，一看燕王的公子之回来了，按理应当说应该把大权交给人家，但是这匡章没接到国君的手谕，他不能退兵啊，这摩擦是可想而知。可正在这时候，赵王雍是双管齐下，叫乐毅统大兵五万攻打中山国，这个警报就传到中山国了。中山国呀，在这战国年代是最小的一个国家，方圆不过500里，战车不过500乘，他有多少军队？哎，你别看他小，他跟赵国是针锋相对，赵王把他恨成眼中钉，也收拾不了他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仰仗，多少年来他就仰仗齐国做他的后援，谁要动中山国，齐国马上就进兵。为什么赵王雍先打他呢？打他其实是假的，是吓唬吓唬他，意在拉住齐军的后腿，逼迫齐军赶紧从燕国退兵，这才是目的。但谁知道是假的，赵军气势汹汹，一杀到中山国的国境，中山国的国王受不了了，马上降旨，一面派重兵阻挡赵军，一面降旨把入燕国的中山国军队尽数调回。您听听，齐国进兵犯燕国，中山国也出兵30000，既然他倚靠着齐国，齐国用他招之即来，他是帮虎之师，所以现在中山国一害怕，把燕国境内的30000大军如数调回，防止中山国有失。这30000大军一调回来，也威胁到齐国呀。齐国一听赵国出了兵了，要打中山国，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所以齐闵王也有点心慌啊，心说赵雍赵雍，你是趁火打劫呀。他在一了解燕国的情况，燕太子之在众人的拥戴下成为燕昭王，名正言顺呢、啊。我这齐国大军再待下去没滋味了，倘若激起公愤，我这大军的后果不堪设想啊，干脆见好就收吧。急忙下旨把齐国的军队如数调回，10万齐军又回到边境，但是没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。挂角一僵，他把燕国跟齐国边境沿线的城市全都占领了。齐闵王一想，我不能白折腾啊，什么便宜都没有，我这何苦的劳师弥想啊，我得有点赚头，这点地盘我不能让出去。他把河北的地盘全划归齐国的版图，大军调回去了，中山国的军队也回去了。等回去 一看赵国的军队光咋呼没进兵，就在中山国的边境上咋呼了几天。一看中山国的军队回来了，赵军哗又搬了师了。哎，虚惊了一场，因为什么呢？达到目的了。赵王雍是非常高兴啊。你看一石三鸟，又帮助了燕国，燕国要好了，对他来说直接是个屏障。哎，赵国有什么事，燕国绝不能置之不理。而且燕国的国君是经赵王的手重新扶立起来的，他能不感谢吗？这是一件事。二件事，这一出兵把中山国的虚实也探听出来了。中山国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军队，就你还架得住我一华了吗？同时吓唬吓唬齐国，齐国也退了兵了，这叫一石三鸟。赵王雍非常非常高兴啊，但是他也考虑到，这次是吓唬中山国，下次出兵该动真格的了，这中山是早晚必把他平掉，不也是我心腹大患呢、啊？只有把中山国给平掉了，我才免去了东顾之忧。他是扎到我心脏上的一把刀啊！他又聚文武商议对策，哎，还是乐毅发的言：“国君呐、啊，这中山国必须得把它消灭，留着他视为大患呐、啊。他挨着咱们太近了。”而且他的国土深入到咱们的心脏，处处掣肘，但是要打中山，齐人必定给帮忙。现在齐人跟中山相处的甚好，而且地理相连，出兵也便捷。要想吞并中山，臣有一计。赵王雍就问他：“爱卿，计将安出？”国君呐、啊，我看这样办，现在齐国名为退兵，把河北地带大片土地都划归成他的领土了。我出个主意，您别心疼。我们现在把河东之地交给齐国，让给齐国了，换取他河北的土地。哎，来个祸换祸，两头乐。我想齐闵王不能不答应，一则我们把河东的地带给了他，他的土地能连成一片，管起来非常方便，他就能放弃河北。我们要把河北换到手里，您看看地图，就孤立了中山国呀，断去了中山和齐国的联系，到那时我们兵出中山国无忧矣，肯定一举而成功。赵王雍一听，乐毅真是个狠茬子，站得高看得远呐、啊！我得了一位贤臣呐、啊，马上拍板，好！但这事儿派谁去？就得派乐毅，你亲自赶奔齐国的国都临淄，去见齐闵王，凭着你两行伶俐齿、三寸不烂舌，顺说他。用河北交换咱们河东的地盘，那你不能一厢情愿呢、啊、你不说出利弊来，齐国得不到好处，齐闵王能干吗？所以乐毅领命出使齐国。这乐毅也能说呀，好汉出的嘴上。等他到临淄见着齐闵王了，把来的目的啪啪啪一讲，说的虽然头头是道，齐闵王是沉吟不语。闵王那俩眼珠转悠着，盯着乐毅，心里头盘算，这赵王雍打的什么算盘？他叫乐毅出使齐国，要用河东换我的河北，无利不起早啊，对赵国没好处，他不能主动登门。但是他又一盘算，第一，河东的地盘比河北的地盘大， 第二，河东的地盘比河北多了两座城池。看来赵国是亏钱的买卖，我捡了个便宜。这有便宜焉有不捡之理呀、啊！所以他高高兴兴，立刻就拍了板了。由于他太高兴了，也没跟孟尝君商量，也没跟苏代商量，君主一句话定夺了，于是拿河北的地盘换来赵国河东的地盘，协议生效，双方换防，乐毅出使的目的达到了。等乐毅回到赵国之后，赵王雍大喜呀、啊，嘿嘿，心说齐闵王，齐闵王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这一纸协议，这一生效，你把中山国给坑了。望着地图，赵王雍大喜，一看这一换，把中山国给孤立起来了，把中山和齐国给切断了，我就吃点亏也算不了什么呢。将来把中山国给夺过来，我地盘就更扩大了，这买卖做的还是合适的。于是庆赏功臣，加封乐毅为上卿之职，赏黄金3000亿，土地10000亩。这个赏赐可够重的。乐毅出人头地是一步登天，百官没说什么，李队这心里头不痛快。李队心说，这些事儿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乐毅主张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模一样，我甚至比他想的还完美，就是因为我有顾虑，我不敢多说，所以晚了半拍，叫乐毅拔了头筹了。看来今后啊，赵国有乐毅，就没有我李队的出头之日了。我跟乐毅之间就是冤家对头。你看，无缘无故的得罪人了，李队是紧咬牙关，恨透了乐毅，心说：“小子，你等着，你甭高兴，有了机会，我给你下绊子，要不就我出不了这口气，不把你给扳倒，我李队就没有出头之日。”这人与人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呀，乐毅也没想到，因为出这点子得罪了李队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赵王雍13秒达到目的了，是非常高兴，正在这关键时刻，哎呦可坏了，突然离时方向是警报传来。